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从出埃及记的11章第4节讲到了12章的第2节，神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个月就是尼散，翻译成中文叫尼散月。神让以色列人把尼散月当作以色列的正月，也就是说尼散月的1号应该是以色列的新年，因为在尼散月，神通过牺牲的羔羊的血拯救了以色列，以色列人从此不再是埃及人的奴隶，他们成为了神的孩子。因为也是在尼散月，神通过主耶稣的血拯救了我们，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而成为了神的孩子，成为了新造的人。所以在以色列所有的月份里啊，尼散月你应该是最大的，尼散月应该是众月之首，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在这个月份庆祝神带给他们的新的一年，庆祝神带给他们的新的生命。不过有些熟悉犹太节日的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在奇怪了，今天的以色列人并不是在复活节所在的4月庆祝新年，他们是在刚刚过去的9月庆祝新年。这是因为杀死耶稣之后，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体系中，人的律法代替了神的话语，人的设计代替了神的创造。今天以色列人把自己的新年叫做 Rosh Hashanah， 这个节日是在耶稣死后到圣殿被罗马人摧毁之间的几十年里形成的。在这个期间，以色列人用 Mishnah 代替了 Torah， 用人的著述代替了圣灵的启示。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有时候只带整本旧约。 Mishnah 又被称作口传的 Torah， Torah 这个词的原意是操作手册，就像我们造的手机和汽车都有操作手册一样，神造了人之后也写了一本操作手册，只不过人有自由意志，是自己操作自己的，所以这操作手册也是给人自己去读的。随着律法主义在以色列宗教势力中越来越盛行， Rabbi 们开始给 Torah 赋予了不同的含义。现在你再去查字典，你会发现 Torah 的含义变成了教导、指引和律法的意思。在耶稣的时代， Torah 和律法书成为了同义词，但是 Torah 绝对不是一本律法主义者心目中的律法书，他写的是一个个的人物和在他们发生的一段段的故事。律法主义者要自圆其说，只能告诉以色列人，这些故事讲的不是神与人的关系，不是神如何以恩典待人，而是全都隐含着律法要你们来遵守，只是你们没有天赋领悟而已。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律法全都总结出来，写一部明明白白的律法书给你们，这样你们就不需要为读不懂 Torah 烦心了，你们读我们写的这本书就可以了。这部书就是 Mishnah。 为了让以色列百姓相信 Mishnah 不是他们凭空捏造出来的，他们把 Mishnah 称作口传的 Torah， 也就是从摩西开始的历代犹太先知们口口相传留下来的，由他们整理记录成为文字。于是 Mishnah 就有了和 Torah 一样的地位， Mishnah 里的律法就成了以色列人的真理。但是很显然， Mishnah 并不真的能代表 Torah， Mishnah 是律法主义者编出来的一套越写越多的律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们为安息日设计的繁文缛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少跟那些撰写 Mishnah 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做斗争，他通过在安息日施行各种神迹来揭露律法主义的虚伪。 Mishnah 中甚至有很多明显违背 Torah 中神的话语的规定，新年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突出律法和罪的重要性， Mishnah 把赎罪日所在的那个月，也就是 Tishri， 定义成了正月。这毫无疑问违反了出埃及记12章里耶和华亲口给摩西下的命令。 Mishnah 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撰写，长篇累牍有6大部，每一部又有7到12卷不等，但这还不是以色列人要遵守的全部律法，这只是所谓拉比传统律法书的一部分。 Mishnah 在公元二世纪才定稿，但在耶稣死而复活不久，以色列人就按照 Mishnah 改变了犹太历，修改历法历来都是大事，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发展的方向的重大改变。 Mishnah 对犹太历的改变还不只是挪动了正月，它还规定了今天犹太人使用的纪念方式。这就好像台湾至今沿用民国纪年一样，以色列人沿用的是 Mishnah 纪年，2022年是民国111年，是犹太历的5783年。我知道很多基督教的教会也很重视犹太历的纪年，也庆祝犹太历的新年，这无可厚非。只是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些都不是出自于圣经的，而是出自于被耶稣批判的犹太宗教势力编写的 Mishnah。 Mishnah 的作者们推算，神创造世界到现在刚好是5783年。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把这当作金科玉律，这可不是圣经的说法，这也不是科学的结论。我说过，圣经与科学从来不矛盾，那些所谓的圣经与科学的矛盾，要不就是来自于人对圣经错误的解释，要不就来自于还不成熟的科学假设。而宇宙只存在5783年，显然是我们对圣经的曲解，这样的曲解出现在 Mishnah 里面可不算稀奇。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公历才是更符合神的心意的历法，这历法也是教会设置的，所以又叫格里高利历法，是以当时的教皇的名字命名的。我们知道公元2022年简写是2022 AD， AD 在 拉丁文中是 Anno Domino 的缩写，意思是主的纪年。主耶稣降临到我们中间的那一年就是公元一年。公元一年的一月一日是耶稣降生的第八天，也是他行割礼的那一天。公元前的缩写是 BC， BC 代表 Before Christ， 就是主前的意思。比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用公历去说就是主前221年，是在耶稣基督降生前221年发生的。按照教会当时的设计，一年以耶稣出生的第一周结尾，在耶稣行割礼的那天开始新的一年，所以这是一部以主耶稣为中心的历法。所以我建议基督徒可以了解今天的犹太历，但是不要放下教会创造的历法不用，去用犹太宗教势力设计的历法。神在为以色列人设定了正月之后继续说，你们要告诉以色列全体会众说，本月初十他们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羔羊，一家一只，所以每年尼三月的十日就成了以色列各家挑选祭祀用的羔羊的时间。在这一天他们要去羊圈里选好羔羊带回家里给所有的人看，要大家都满意了才行。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选择在尼三月的十日那天骑着毛驴进入耶路撒冷，好把神的羔羊展示在众人面前，所有看到耶稣的人都欢呼雀跃，他们把棕榈叶铺在道路上，大喊何塞纳何塞纳，现在就拯救我们，现在就拯救我们。神接着说，如果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羔羊，家长就要和靠近他家的邻居按着人数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的时候要按照个人的食量计算，按照以色列人的烹饪方式，一只羊至少够十口人吃的。神对当时以色列人有多少羔羊非常清楚，他知道不用担心羊不够吃，只需要担心羊太多吃不完。这说明以色列人虽然在埃及做奴隶，但是他们的生活仍然很宽裕，即使是在埃及人的奴役之下，神仍然带领着以色列人实现了全面小康。既然神要在逾越节这一天使用羔羊喂饱每一个以色列人，神一定在事先就为以色列人预备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勇敢地跟随神的带领，顺服于神的旨意，你永远不用为温饱担心。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拘束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现在的经济环境不比过去，但是你不用为明天担心。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为了担心明天没办法安息在今天？现在流行一句话叫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确实当前是我经历过的最缺乏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对世界、国家乃至工作单位明天的走向都不能确定，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在改变。一个国家都可以今天说的话明天就反悔，我们没办法确定任何事情，而这种不确定往往比事情本身更让我们焦虑。事情往往不是因为糟糕才让我们恐惧，事情往往不是发生之后才让人担心，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假设。如果发生这个怎么办？如果这样还不行怎么办？经常是那些只在我们自己大脑缝隙里存在着的想象和假设在威胁着我们。有时候你可能都不清楚是什么危机，你只是感觉到有危机，其实这些危机很可能只存在于你的脑子里，但是它会让你晚上睡不着觉。所有这些被关在坟墓里的思绪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会突然跑出来游荡。有时候只是你心里有什么东西让你不舒服，我们真的需要认真看一下不舒服这几个字。不舒服在英文里是 disease， 而连在一起就是 disease， 疾病的意思。疾病往往就来自内心的 disease。 你的身体的设计不是用来消化心里的不舒服的，你的身体的设计是会被心里的不舒服影响。可我们现在却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让人意思的世界里。如果某些新闻让你心里不舒服，最好的方法就是别去听它，别去看它，当它没有发生。神为我们每个人设计了一个家，是让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息、放松、充电、更新。所以回到家里要做一些让你舒服的事情。我们担心明天往往不是因为坏事已经发生了，我们的生活往往就像狄更斯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心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什么都有人信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生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充满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春天，也是一个充满绝望的冬天，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而我们就在欢笑和眼泪之间穿行，就在痛苦和权力之间挣扎，美善和罪恶同时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看生活的时候，就像是夜晚看窗外，本来可能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孩子不听我们的话，职场充满了政治和权谋，在一个神马上就要降下祝福的房间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危机和困难。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从来只说正向的话语，把所有负面的念头锁在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自己经常在等着另一只鞋落下来。你并不知道这是一只什么样的鞋，是一只带着祝福的水晶鞋，还是一只带着沉重负担的铁鞋。但不管是什么鞋，你都一直生活在准备状态，等着它落下来。其实你面对的不确定性坏过鞋子真的落下来。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圣经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听到的时候不是你最需要这些军装的时候，你在半夜三点醒来的时候你才真正需要这些军装，你在听到别人说闲话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最需要这些军装。因为危机和恐惧会在会议里、在医院里、在雨里、在报税单的时候突然 出现在你的大脑里。不是神没有给我们军装，但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要能找到他们才行，因为我们不使用他们，不熟悉他们，结果他们成了我们在主日才会穿戴的首饰。在患难之中，你有这些武器，问题是你能不能马上找到他们，在患难中找到他们，在压力中找到他们，在痛苦中找到他们，在挫折中找到他们，在晕头转向的时候找到他们，在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找到他们，还是说你只有去教会的时候才带着你的军装？神给你的军装能不能在你家里帮到你，在你单位帮到你，在凌晨三点帮到你，能不能在一切似乎都在抵挡你的时候帮到你？我不能只是把武器交给你，却不教你怎么使用这武器。如果你的信心塞进了你的箱子最里面，你没法在需要的时候激活它。耶稣在世界上最大的挑战是把祷告变成使徒们的生活方式。耶稣在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之前，先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祷告。他告诉我们，祷告不在乎说得多，不在乎雄辩。法利赛人的祷告以辞藻华丽著称。他告诉我们，祷告不是为了通知神，而是为了邀请神。神不需要你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早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祷告是为了邀请他。你知道我的房租周四就要交了，我知道。你知道我被裁员了，对，我当时就在你身旁。你知道他们伤害了我的感情，他们做的事真让人伤心，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用去告诉他这些，你邀请他，请你进入我的决定，进入我的错误，进入我的悔恨，进入我的感情用事。我邀请你进入我的处境，进入我不该接受的工作，进入我不该签的合同。我需要你的指引，因为我的嘴老是给我带来麻烦。我需要你的话语主宰我的话语，让我能更好的表达，让我的生活能更高效。你需要邀请他，让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邀请我们的神。当你用祷告邀请神进入你的生命，他的恩宠会改变生命的天平，让你得益处。我们的祷告从来不是为了昨天，因为你对昨天无能为力。圣经上也从来没有写过某个人为昨天祷告，但是我们中有很多人总是为昨天哭泣。从你的昨天走出来吧，从你的历史里走出来吧。不管当时谁做错了，不管当时谁是对的，你要打败的仇敌在你的前面。你不能一边跟昨天的魔鬼交战，一边还能腾出两只手来跟明天的魔鬼征战。你知道吗？忧虑会抵消祷告。耶稣让我们不要忧虑，这不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命令。因为焦虑会抵消祷告的功效，因为焦虑是对负面结果的相信，焦虑是把信心翻转，焦虑是对你脑子里负面的声音的响应，焦虑是感染你的思想的病毒。你在焦虑的时候很难做正确的决定。焦虑是对明天的担心，担心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想控制还不能确定的结果。你宣告靠信心而不是靠眼见前行，但是你为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心。你在让你自己焦虑，你在让你自己生病，你在让你自己难以相处。神不会告诉你明天会发生什么，神会告诉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要你去他将来要指示你的地方，你需要凭着信心前行。神知道你不喜欢这样，神知道你不擅长这样，但是神要把你变得擅长这样。神要你善于使用他给你的全副军装，因为他给你这些军装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不要去担心明天，因为明天是属于神的。两个强盗被钉在十字架上快要死了，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主耶稣能记住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明天是属于神的。以利亚在何烈山上杀死了400多名巴利的先知，经上记着亚哈王 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耶洗别没干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只是派了一个信使带着焦虑去见以利亚，他派了焦虑的灵去见以利亚，去威胁他。他没有派人去杀他，他只是派人去吓唬他。仇敌总是想派一些人去告诉你一些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儿，好让你担心。耶洗别没有派人去杀以利亚，他派人去让他担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什么在让你担心？耶洗别的灵最擅长做的就是派人送给你一个消息，来搅扰你的安息，打乱你的信心，让你心里不舒服，而这就是他送的消息。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以利亚面对着国王没有跑，面对着400多巴利的先知都没有跑，但是面对担心和焦虑他跑了。经上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整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我想对每一个现在焦虑中甚至想要去死的人说话，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你不要再为昨天痛苦，你的昨天想要杀死你的明天。耶洗别的灵说他要在未来24小时里杀死以利亚，以利亚担心的要死，他说，与其让耶洗别杀死我，主啊，不如你现在就杀死我。以利亚说，主啊，我受够了。有多少人曾经对主说过，主啊，我受够了。圣经说他在旷野里已经走了一天了，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耶洗别给他的时间限制已经过了。当初耶洗别说，明天这个时候我要不杀死你，就求神明重重的降罚于他。而以利亚已经走了整整一天了，以利亚不应该在罗藤树下担心，他应该在罗藤树下庆祝，欢欣鼓舞，赞美歌唱，因为神迹已经发生了，24小时已经过去了，耶洗别已经失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担心的一些事情，其实应该让你欢欣鼓舞，赞美歌唱，因为如果仇敌真有能力，他早就已经得逞了。但是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你现在就生活在一个神迹里。我想请所有生活在神迹里，站立在信心里的人，现在就给神他应得的赞美。我想请被仇敌威胁但今天仍然屹立不倒的人，从不管什么树下面走出来，给神他应得的赞美，告诉你身边的人，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神从来不担心你的明天，他从来不担心你不够，他从来不担心你没有。神要在明天带你走进应许之地，他早就为你做好了准备。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如果神都不担心，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神，如果我没有相信你，主耶稣，如果我的明天不是属于你的，我可能会发疯，我可能会崩溃，我可能会放弃，我可能会从楼上跳下去。但幸运的是，我的明天是属于神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现在就走在昨天的明天里，你所经历的一切并没有把你打倒。如果你度过了昨天，你也能度过今天；如果你度过了今天，你也能度过明天。撒旦在对你撒谎，耶洗别只会说谎，癌症只会说谎，心脏病只会说谎，经济危机只会说谎。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我希望在我的听众里有一个会赞美的人，为了自己的明天赞美万军之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会带你走进他给你的应许。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不要被昨天的痛苦夺去了你今天的喜乐。你的明天是属于神的，不要被焦虑欺骗，不要被疾病欺骗，不要被财务状况欺骗，你今天就可以有平安， 你今天就可以有喜乐。因为如果你凭着信心行走，你的生命就走在健康与富足之中。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